机会。其实我觉得我信主以后呢，神一直把我放在一个位置上面，当然作为服事来说就是关怀看房，但是作为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神确实让我经历了许多。但是就是在这一切的经历当中，神把我自己里面的很多东西都给我暴露出来。我今天呢也想暴露给大家，特别是在我经历病痛的时候，尤其是近两年，真的时间很快，也快两年了，就是这次病比较有点，就是乳腺癌有点扩散，而且肿瘤有点扩大的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是极其极其的软弱。我经过了一段疑惑挣扎然后非常浮躁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个人生活，我旁边没有人，也许当时旁边有人的话我把气会出在别人身上，但是我只能自己骂自己。总而言之是非常的浮躁。而且呢，当我去那个 boxing 医院看病的时候，我记得我虽然就是一直向神求平安，但是其实当我去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还是忐忑不定，这个是非常真实的。特别我忘记了是第几次再去看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年轻的医生，他表达的他的责任心或者说他的爱心呢，确实是比较的激烈。他呢叫我拿出自己的手机，然后叫我躺下来，把我的那个病灶各个的方向拍照拍下来给我看，然后呢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我那天呢确实我经历到了灵里面极其极其的低落，那个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极其软弱的，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其实我们都是极其软弱的，只是有的时候你没有碰到事情，你没有暴露出来，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我今天想分享的是，就是在我这样软弱的光景里面，特别是在我有几次的比较大的出血的状况下，我的感觉就是我什么都不能了，我也什么都没有了。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经历到了神。我很惊奇地发现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生命当中有两件真实存在的东西。第一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就是神的信实。哎呦，我真的，所以我一切的感恩赞美都是从这一个基点发出来的。所以我就知道了，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根的。我今天分享的就是分享我根的，我自己所领会到的两个方面。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是基于神在圣经上向人启示他的其中的特殊性，那就是神是光。我自己到现在为止对神是光的体会，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光起的作用它就是要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体会是神的光要照进我生命当中所有黑暗的地方，他要把我生命当中所有黑暗的地方暴露出来。 我把它这个方面我把它叫做里面的道，或者说生命的道。第二个方面，光体的作用，它是能够照亮我前面走的方向。因为诗篇一百十九篇，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它是可以照亮我前面走的方向。我把它叫做神的儿女，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那么第一个方面里面呢，其实我很感恩的是，我从信主以后呢，神就带领我看了一些前辈们的信息，我也听了他们的一些见证，特别是比卢易斯牧师写的那本叫做《哥哥他的十字架》，给我带来极大的帮助。我其实诚实话，我不是很看得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灵里面我就觉得他好像给我指出了一条路，我把它叫做蒙拯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懂，但是我在神面前，我告诉神，我愿意走这条路，那条路就是里面的路。我到现在为止知道是生命的路。其实你所谓里面的路，神就提醒我不断的告诉神，承认我自己外面肉眼所看见的，我的肉耳所听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而学会求神把我灵里的眼睛打开，使我能够用自己的心灵跟这位神去接触。因为神是一个灵，就是灵去跟神交往，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交往当中不断的熟悉他，认识他，认识他做事的法则，认识他是怎么样去看问题的。因为我知道神看问题跟我们人看问题有些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堕落的人，堕落了以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接下去的一节经文就是他们的眼睛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自身的问题。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人都是在自我的里面，因为与神断绝关系，在自我的里面去开始看，就是凭肉眼凭自己的经验所知道的去断定一切，以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或者说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发现在我走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走这条路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神把堕落的人的里面的那个罪根给暴露出来。那个罪根是什么？自我表现在哪里？理性感性都是神所赐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堕落的人的感性和理性里面其实带着很多的自我，所以必须学习什么叫舍己，就是告诉神不断的放下自己。我觉得神太奇妙了，他怎么样会带领我越来越看见自己不行，就是在那些经历当中，让我真的一点一点看见了你行吗？你不行的。我在神面前，我不得不服服，我愿意弃别己，不断的归向他。其实我跟神的关系的拉近的秘诀吧，就是我的软弱，就是神把我的本性里面的那些东西暴露出来了。我在神面前俯伏，我从心里面向他发出感恩，并且诚实的告诉他我需要他， 其实是蛮简单的。我跟神关系的拉近是借着软弱，我告诉神我需要他，一点都没有其他的。关于这一点呢，我不想就是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时间有限。其实这一点在罗马书六七八章这一条里面的路，或者说蒙拯救的路，神已经给我们启示出来。因为这一点呢，我已经写了一篇信息了，过后可能会转到我们的北华群里，或者发在那个教会生活上面。下面呢，我主要的要把第二点要讲，就是神的旨意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么多年来，在神面前一点一点的领受体会，我发现我总结了下面大概有八个方面。第一大部分的四个方面呢，是神是我们的保障。就是我们这么渺小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明白这一位那么奇妙那么伟大的神的旨意呢？我说的这个旨意不是说大使命啊大诫命啊这些好像很大范方面的，我说的旨意是在贯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境遇当中，我们各样的选择当中，很细的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为什么？第一个，渺小的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这一位伟大奇妙的神，他乐意将他的旨意启示给凡寻求他旨意的人，这个是我们的保障。第二点，神是我们保守的能力。我如果选错了，他绝对的，他会提醒的。这个是神负责的，他有保守的能力。其次，我怎么知道是神的保障呢？在我自己里面，就是在人自己里面的印证。第三点就是平安，那个是印记，那个平安是神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的，不是一会儿平安了，晚上一会儿又平安了。我承认有软弱的，我刚才已经分析了，有疑惑，有软弱，但是很快又会回到这条路上，以至于你是能够承受的，那个就是平安。第四点也是神的保障，在我里面的那个印记，就是我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那么神的恩典和他的力量必定是够用的，他能够伴随我，能够走过这样的过程的。所以这个四点就是从神来的保障。接下来自己在具体的做法上面，你怎么样去选择？首先我必须要说，第一方面已经说了，走里面的路。所以我作为我来说，我的选择，我不是纠结在你到底是选这个方式还是选那个方式。就是我生病的来说，我是看中医呢，我是还是看西医呢？我是开刀呢，还是我不开刀呢？绝对是纠结在这个方面的，而是寻求神的意思。什么叫寻求神的意思？我是注意到我具体的操作上面是以下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的手在环境当中的引导。比如说我2008年我得了乳腺癌确诊以后，我自己的意念肯定是开刀，我尽本分，我去看 GP 帮我转到墨尔本的肿瘤医院，我就在等待那个肿瘤医院给我的电话，我才可以去看。 我除了这些以外，我没有再用我自己的手多去做点什么。说城市话我也不懂，我也没有去查资料，我也没有刻意的托人我要去找好医生，我没有，因为我真的不懂。但是我首先第一个，我就是到神面前，我要求平安，然后我真的看见神的手在环境当中的引导，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手。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形式，我只能告诉大家，神就是借着各种各样的巧合偶然发生的事情，这个人我已经好久没有碰到的，但是偏偏在这个之前，神借着我去，其实我是个感觉牧师的，他邀请我去探访他，我才重新跟他有接触上，就是整个都是巧合，我就看见了好像这个方向在变，所以最后我才决定吃玫瑰牌照。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神的手在环境上的引导。第二个方面就是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太重要。马可福音第11章24节，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的体会，这个是两步非常重要。只要信是得着，你这个信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我的自信吗？是我觉得自己信心很大吗？还是怎么样？我想必须要建立在神的话上，所以我必须向神求，我要他给我话。因为一直走里面的路，我觉得我已经成为习惯了，我告诉他我需要你的话，要有根基的。神的话出来，其实真的所谓信心，就是神的话出来，其实 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不管你现在外面的状况是怎样，你接下去就走过程。比如说那一次，确实神给了我很多经文。其实我已经那么多年，有些经文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有些经文我是没有忘记。比如说有一节经文，神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我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我的美意。神说，你的脚掌说他自己，我必赐给你，你要刚强壮胆，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这个是在耶稣面前。而且我看圣经已经习惯了，都是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不是什么眼睛一闭怎么怎么一翻然后翻出一节，不是的，也不是癌症的40节经文你就照着读，这样其实就是在你日常这样的读经当中，因为长期你一直在走里面的路，你是会知道的。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有些没有办法表达，那个是神的话。第三方面我想说的就是我灵里的直觉，这个就是必须要走里面的，因为你长期跟神用灵往来，你对他慢慢就熟悉了，你的心灵是有感觉的。我想这个可能不是我一个人会经历到，弟兄姐妹信主的人，你走了一段时间，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直觉，心里面会知道。第四个方面就是教会，也就是说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看见朝这个方向走，而是有一群，不一定是全部，肯定有不同的看见，但是至少不是一个人，而是有一群人。如果环境的引导，神的话，我的心灵的直觉和教会，这四个方面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 那我可以，你就确定了，这就是神在我这件事情上面向着我的旨。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软弱，我那么的软弱，我有疑惑，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神那个平安一直伴随着我走到今天，真的时间也很快，我算一下，真的快两，又是快两年了。虽然真的不太容易，我承认是不容易，但是我真的经历到了神。所以当我在唱那些赞美诗的时候，神是我的避难所，我觉得特别的真实，特别的真实。我心想，我这样从心里面向他发出的感恩、敬拜、赞美，他一定悦纳。所以我就想起圣经说，我们的喜乐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你那个喜乐就自然就充满了。而且我真的很感恩的是，神让我在今生其实就已经经历到了永生。因为我想到了那一天，我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说我还有什么？那剩下的不就是我跟他的关系和神的信实吗？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基督。所以这个永生是在基督里面，就是基督。所以我能够体会神为什么存留我一直到今天，因为我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或者说他的托付。他要我经过这一切以后，把我所经历到的这一位活的神、活的基督，我要分享出去。因为神的话已经出来，你必不至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我的作为。我已经领会到，我现在这条路走到现在，我现在越看越清楚。所以当然我是常常跟神说的，神告诉我，在你年老发白的时候，你仍然要结果子。这都是神的话。我觉得我只能说神真的太奇妙。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也不能够多讲，现在我也要学会不要太啰嗦。但是从我心里面，我真的盼望神能够祝福我们每一位。我觉得神他是极其丰富，我们没有经历到的，但是并不是说神没有这样的恩典。所以真的盼望我们一起走，我们能够一起更多的经历他这个丰盛的恩典。哇，神太好了。
甚至在你的绝望当中，你能够看见希望， 不是成为别人的重担，能够仍然也带给别人祝福的，你们想不想成为？
想。
那我们一起，每个人我们的经历不同，我们每个人的重担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学习不要去论断，把我们有一颗接纳的心去观看，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但是当我们每个人愿意把我们所分享上面的那个部分拿出来的话，我们就能够看见更加完整上帝的形象，对不对？ OK， 所以都要看我们一定要什么样我们才能分享，只要你有这样的心，你经历到你都可以来分享，我都会给你机会，我们在不论在小组当中，在教会崇拜当中，我们都可以值得分享。下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洗礼啊。抱歉啊，因为为什么我今天又有人邀请来踢一件，这次呢我给我一次借口哈啊，因为这个水还没好，所以我前面讲的长一点哈啊，没问题，因为今天是我们刘真弟兄啊第一次担当，我先要感谢他，因为这么年轻的姐妹弟兄很简单，我愿意来担当这样的事情，我作为做牧者我也来学习，以前都是我和 Colin， 后来我不要 Colin， 我自己来做，结果有一次我忘了，我一个人要把这个盖子全部掀开打扫再来，但是我还要准备分享信息，想让我慢慢学到我不需要像这样来做给谁看，而是我应该要专注我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准备好那天的信息，安静我的心在神的面前。所以我现在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萝卜一个坑，负好我们的责任来做。所以我们这位弟兄勇敢的来担当教会堂屋的侍奉。好，我们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们教会，我不敢说完全啊，在我的记忆当中第一次，这个水是由弟兄姐妹来放的啊。虽然今天早上有了很多的 problem 啊，火打不着，打到了火又忘了开水，开了水又忘记开热水哈啊，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让刘真感受到的是知识，是土地，而不是被子。谁要指责他，你来找我好吗？你来跟我谈，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是我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是彼此的知识，因为你们相信一点，这个在教会在工作当中都一样。谁会犯错误啊？那怎么样？不是每个人，不，我原来我工作中遇到有人永远不会犯错误。谁会犯错误啊？老总，我老总说，谁会犯错误啊？做事情的人才会犯让大家都看得见的错误，对不对？哦，不做事情的人从来不会犯错的，对不对？因为我不做嘛。所以你看看刘真你怎么搞的啊？啊，怎么搞这样的问题的啊？但是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带领大家，我们要学习鼓励。所以我想我们以后会慢慢形成我们教会一些重要的价值观。我鼓励大家犯错，但是我有前提，我不要到处传，我牧师就是叫我们犯错，不一定去犯罪啊。跟意思，只有你去努力去服侍，你才会犯错。但只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犯完错，我相信下次刘真会非常认真的服侍，对不对？而且感受到他会更愿意服侍。别人看见刘真的，嘿，我比他干得更好，我也可以做呀，知道吗？那我们的气质就不一样了。我们教会就是个个都愿意做事情的。我也跟每一个教会的同工领袖告诉他们，每一次我任命他们的时候，我都会鼓励他们，是不是？鼓励你们犯错，给你们犯错的空间。只有你犯错，你才是在真正在做事情。我都不会强调你们要把事情做得多漂亮，对不对？任何一个事工，我都会要求你们把这个事情外面做得多漂亮。最关键的是做事的人，生命有没有被触动、有改变？我们服侍的对象有没有被影响到，让他们生命有改变？这是我们的指标。不是看一下有多少人在一起，有多少人都不参与，那个是外面社团的标准，不是教会的标准。好，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虽然也啰嗦几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在神面前我们耐心的等待。好，今天呢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有两位姐妹，她们愿意 而且是经过我们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审查，一起来学习，他们出于自愿，愿意成为耶稣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家族，不是因为他们来到这个教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们有什么感受，而是他们在这里遇见了什么，遇见了耶稣，他们愿意来跟随耶稣，他们也承认他们很不完全，他们很多都做不到，但是他们知道受洗是他们跟随耶稣的开始，他们要在这里立志来跟随他，学习不再依靠自己的行为，乃是依靠信心和神的能力来跟随他。好，所以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这里为他们庆祝，同时也来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回想我们曾经的洗礼，不要忘记那个最初的爱，起初的爱，不要忘记我们当时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对神所洗下的愿。这位上帝从来不是约，我刚刚跟两位姐妹分享过啊，今天有点像婚礼一样，你在不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情况，经历也好，什么样情况的情况下，你愿意来和神和教会来立约，我们愿意成为彼此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跟随这位主，这是我们一起的经历。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靠着我们，我们彼此恩赐来相伴，彼此来帮助。所以呢，我们今天还会一个重要的仪式吧。待会我们在这里会放有七杯水。我希望你们每次都注意到这个七个杯子都不一样。这一次，上一次我说老实话是我专门去拿的，这一次你们知道很奇怪吗？因为我很忙，我还连我那个洗礼的裤子，现在我才想起我忘记拿了，还要再去拿。我一打开那个柜子，开出来了七个杯子，每一杯一个杯，你说是偶然吗？你可以说是偶然，但是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这是什么神迹？真的。待会儿姐妹就会看上，可以看到每个杯子一个都没有，不是我放的。好，所以下面呢，我们他们的洗礼跟上帝立约，也和我们这个群体立约。因为现在我们的教会，你受洗，在我这里受洗，在我们的教会受洗，就意味着愿意加入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肢体，一起来承担耶稣赐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使命。现在如果大家留意了，我们的新的申请表也不一样，上面印着教会的意向目标，你愿意认同，你愿意来加入，你愿意用金钱奉献，用你的才能，用你的时间，一起来加入。好，下面我邀请大家门徒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宣告使徒传下来的信仰。所以先你也可以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啊！神包括每一个人，不是你现在说没说那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宣告使徒传下来的信仰。没有打在上面啊？哇，今天神给我们很多 surprise 啊。 OK， 你让我们学习没关系，我这里有。 OK， 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我可以吧啊？一起来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洗埋葬，
受洗埋葬，
降在阴间，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我信永生。
阿门。
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请姐妹把那个水杯抬上来。姐妹是我的好搭档啊，每次我们的洗礼都是她帮我抬上来的，因为她来的很早。我们集体今天一起来拯救这个局面啊！大家看见我说的不是假话虚话啊，每一个杯子不是我挑的，放在这里每一个都不一样。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让它装饰的漂亮，选金色的、青色的杯，这是曾经教会所做的事情，为了外面漂亮。但是今天神引领我们回归我们信仰的核心，每一个杯子代表着每一种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样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性格、脾气、不同的看见、不同的观点。不同生命成长的阶段，但是就是这一群的人组成了我们的教会，称为圣洁的教会。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下面我邀请很独特，我会邀请上一次洗礼的姐妹来参与，因为代表了我们信仰洗礼的传承啊。没来啊？没关系啊、我们请洪明在吗？洪明。杨真在后面控制那个，没关系，我就请洪明吧啊，洪明啊，洪明就作为上一届洗礼的代表，好、啊，洪明上来啊。然后下面一位呢，就在这里就行 ，OK， 随便一点啊。好、啊，是来春呢是作为丽丽姐妹所在小组的小组长啊。你们会发现今天洗礼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都已经在教会的小组当中生活，他们不是从天而降突然受洗的、意味着他们真实的加入了融入了道会大家庭的群体当中、啊、第三位吴浩是我们寻滩姐妹的麦子团契的负责人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下面呢慧英我们丽丽的妈妈，好，接下来是我们徐潘姐妹的男朋友俊奇弟兄。OK， 最后一位是我们教会同工的代表刘磊弟兄。刘磊，我就告诉刘磊来了。OK， 好。然后我们呢拿每一杯水我把它倒在洗礼池当中，代表着整个教会北华教会的大家庭，我们一起参与他们两个的洗礼。希望莉莉徐潘你们记得今天我们是一起受洗。好，你们倒完以后就可以下去了。下面我邀请丽丽姐妹还有徐潘姐妹能够上前来。各位北华的弟兄姐妹们，作为教会的牧者，好，我们通过交谈分享还有一起的学习啊，我作为牧者，我听到和看见了神在两位姐妹生命当中的工作。今天他们站在这里，我相信因为耶稣已经找到了他们，而且他们也找到了耶稣，而且通过圣灵的工作，他们在主里面找到了新的生命。下面我将代表教会为你问他们下面几个问题啊。林丽丽姐妹、徐潘姐妹，你愿意持守使徒传下来的信仰吗？好，大声一点，其实你们不用麦克风的哈。 你相信三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吗？你们承认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主和生命之主吗？你们愿意离弃罪，弃绝邪恶，定义跟随耶稣基督吗？你们愿意在教会团契中生活，在世上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工，服侍主耶稣，服侍这个世界吗？好，因着你们在众人面前的回答，下面我邀请你们分别向众人分享你们的见证。我们请丽丽先，然后徐帆姐妹后。没关系，我们都紧张，我也能够记得我第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准备了很多演讲，但是感觉特别沉。嗯，其实我来这个教会已经很多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受洗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受不受洗它并不影响我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直到后来，就在去年吧，我生了一场大病，然后有一件事情很严重，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感觉我的世界崩塌了。我感觉哪怕我是有父母的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不能帮我。我得了心肌失血，我在医院的那一刹那间，医生告诉我，如果我自己没有帮助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活不下去。在那一刻，我跟上帝呼求，我说你快点带我走吧，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够了。但是有一个声音他告诉我，不对，你这辈子还没有活够，因为你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就一直跟上帝祷告，我说我该怎么办呢？他说你要走出去。我就去参加了一个旅游团，我就去上海啊、杭州啊旅行。中间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姐姐，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是睡不着的，我看到吃的东西我觉得很恶心，我很想吐，睡觉我也睡不好，基本上就是睁着眼睛到天亮的，我是数着时间过日子的。那个姐姐也很奇怪，因为我在那个团里面我一直都不说话的，她就过来跟我说，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我帮你祷告。就在她帮我祷告之后，我发现她摁在我身上祷告的那只手，我感觉到了一股暖流，我就开始觉得我饿了。我看到食物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吃，我就吃了。我们在上海玩了好几天，然后有一天我肚子很痛很痛，那个姐姐她又过来了，她告诉我，我帮你祷告好吗？你相信我。她又帮我祷告，就是很特别很神奇的事。我觉得我肚子的又有一股暖流，我肚子又好了。那个姐姐告诉我，你要信上帝，你要相信我们的神。于是我在回到澳洲的时候，我就去教会了，但是不是这个北华教会。我每次去教会的时候，我都会发现那天讲的主题都是我想要得到的信息。感谢神，我开始觉得我有求生的欲望，我想要去生活，为了我的孩子而生活，我想要找一份工作，我想要自己独立起来，而不是靠别人。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工作，让我自己独立坚强起来。也是很凑巧的事情，我在学美容，我的同学其实他是跟另外一个同学在说，有一个理发师他做的发型很好， 也是很凑巧的是，我的好闺蜜她问我，她说你知道墨尔本有什么理发师特别好的吗？我说哦，我好像听我的朋友说有一个理发师特别好。我们就去了这家理发店，我发现这个老板说话很特别，我就说我说你好好厉害的手法，我可不可以当你的徒弟啊？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人，而且我不大愿意主动的去问别人，去向别人寻求帮助，我觉得这样很失礼。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特别，我觉得就是很想要去当他的徒弟。然后他就说好啊，你来试一下。在经历了在上班的几天之后，我发现在上班的地方气氛特别好，老板跟老板娘就特别好，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基督徒的样子。我就问难道你们是基督徒吗？原来他们真的是基督徒，原来我们都是在北华教会的，真的很凑巧。我在这里工作，我感觉像一个家，就感觉我突然被珍惜了。原来我这个人是有闪光点的，我是有优点的。他们一直鼓励着我，我想这就是神派来引导我的人吧。于是我就跟他们说，那我回北华教会吧。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小组聚会，我说那我也去吧。我的妈妈知道的，十几年她一直在教会里面，每一次周末的时候都是他狂打电话给我，我要不然就是把电话关机，要不然就是跟他讲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我是不会去的。但是这一次我感受到了爱，我感受到了被珍惜，我感受到了 一只手他要扶着我站起来。我说我要回来，我要来受洗，因为我要成长，我要回到这个家。感谢神，谢谢大家。
亲爱的天父，我们得到的感谢，谢谢你借着姐妹生命当中痛苦挣扎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见证出她在你的里面终于找到了自己，所以你继续来引领他，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孩子，给姐妹更多的刚强，坚定这条道路，他要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长，在你里面长成你的样式，以及我们更能够懂得爱，去接受爱，也付出爱。愿你的生命此时此刻浇灌下来，充满他整个人，让他带着你的生命，带着你的使命来生活，更是在不论在他的工作当中、小组当中，总能够自由的分享，能够自由的活出你的爱。我们谢谢你，也借着他来祝福他们整个的家庭，无论是他们妈妈、爸爸，还是他们周围的他的弟弟，都愿意你亲自保守。我们知道你是这位信实的上帝，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求。好，姐妹一起去换衣服，这个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徐潘姐妹。
我其实很早的时候就认识神，是因为我在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我姥姥，
然后他带着我妈妈
也信吧，就是但是他们的信是一种让我觉得哦，信神就是 教人向善嘛，然后做好事的这一种。然后有尤其是经常就是在我妈觉得她信神之后，她经常会在家里说什么哈利路亚之类的东西。然后但是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妈打我，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说，那你还信神呢，你怎么还打人？这个样子，这是我最早的认识的神的样子。对，然后后来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是我第二次的时候又开始有点知道神，是因为我当时住在是在一个半军事化管理的学校，然后学校的生活是比较就是很苦很严肃，因为它比较是军事化管理的那种形式，就是我大概每天就是睡6个小时，然后一周七天只有半天的休息，那半天你需要用来洗衣服干嘛的，就很多事情。然后就是我的上铺这个姑娘，她很腼腆，她很文静。然后她有一天，我看到她床上掉下来一本那个自己手抄的论幅，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张论幅。然后因为在我当时非常大的呀学习繁重的学习生活当中，我看到那个论幅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就是一碗特别好的心灵鸡汤，感觉那个时候就是有了。有觉得真的就是他给你一种力量，但是我并没有去跟他去交流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大家的生活都学习生活很繁重，没有交流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看到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想去更多的了解。等到寒假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们家里面是有姥姥留下来的圣经什么的，然后我就去看新约，看马太福音。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读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团契的小伙伴都知道，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等它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外邦人要敬仰它的名。我当时会觉得哇，这句话简直就是写给我的，因为我觉得我马上就要被压伤的芦苇，然后但是我没有被折断，因为很繁重的学业，我就觉得啊，等我高考结束了，我一定就胜利了，我就得胜了。那个时候是我的第二次感受。然后后来等到我来到澳洲的时候，我刚来第一个星期，就是我是刚开始住在银鲁阿姨家。银鲁就是之前也是经常来这个教会，他后面就是换到离家比较附近的教会去。我刚来第一个星期，银鲁阿姨问我说，哎，我们教会有婚礼，你要不要来看？所以我第一次来北华教会就是参加了刘美和连接的婚礼，然后接着第二天就是去参加了麦子团契的小组，然后认识了团契的伙伴，然后包括认识俊奇，都是在那个小组开始的。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我又跟就是我搬了家，然后发现我刚好住的地方跟俊奇住的地方很近，然后俊奇他刚好在家里面有一个 Bible Study Group。我就去参加，因为我那个时候对神是很好奇的。其实我想了一下，我整个的信神的路程当中，我没有很感性的部分，我没有说我是经历过很大的波折，或者是我有病痛，我才去突然间感受到它。我一直都是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理智的，就是在不停的思考和理智的一个氛围当中，包括去 Bible Study Group， 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当时有很多，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在那边，然后我们又会有很多的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一开始迷茫的一些很多的点，然后我觉得在讨论当中，我自己慢慢的梳理了出来，比如说像三位一体这个东西怎么理解。我一开始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我觉得很奇怪，你们又说神是一个，然后又说神有三个，然后又说他们又是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聊接触他的人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些迷茫。然后我后来但是经过讨论之后，我慢慢梳理出来一个点，就是一个能让我去理解的一个比喻，就是我觉得哎，他可能神就是像太阳一样，他有光，他有热，他还有辐射，然后每一个属性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就只是那一个太阳。然后我就忽然间我就觉得，哎，我理解了这个东西，就是三位一体这个东西我就理解了。然后等到再后面的时候，我又在思考说，那科学跟信仰到底是什么的关系？我是偶然间看到别人的一个视频之后，然后我才就是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想说，其实科学跟信仰从来都不是有冲突的呀，因为信仰 明明回答的就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而科学永远回答你的都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仰告诉你的是 why， 就是不管我们有很多，比如说进化论也好，或者说告诉我 DNA 是自私的也好，但是这些都是告诉你是怎样自私的，怎样进化的，但它并没有告诉你为什么 DNA 要自私啊，为什么人要进化。那这些是我们的，就是是这一个信仰，是一个神来能够帮助我们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哎，我觉得那我又明白了，我又通了。然后这个点，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当时发包 Study Group 的一个姐妹，她当时没有现身，然后后来呢她就去受洗了。但是在我看来，我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姐妹她有一个女朋友，就在我看来，我会觉得，哎，你们基督徒不是，就是你有女朋友你怎么可以受洗呢？对不对？你这个没有明白。但是她当时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很明白，但是他就是告诉我一个信息，就是觉得说神是爱所有人的。我当时其实也不大明白，然后他说哦，神是爱所有人，可是圣经这里写了，那里写了，然后这个故事隐喻了，那个故事隐喻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我听到了别人的信息，然后我就一直因为他的缘故，我就想要知道说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讲这个东西，神到底是对这些人是怎么看待的。然后我就去看他，去查圣经，然后去了解，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可能在这个查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真正的了解了他当初告诉我的意思，就是神确实是爱所有人的，就不管他是他的状况是什么样，每个人的状况会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但是从圣经里面的这一句话跟那一句话可能又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本圣经那个神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最主要的点就是神有耶稣，然后耶稣要我们爱神，然后耶稣让我们爱邻舍，耶稣也让我们爱，更让我们爱自己，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它还是有爱。所以我就后来我又把这个明白，包括后来我跟牧师去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我能够更加的去理解这个情况，而且同时我也学会了说不要去论断别人，因为在当时我自己并没有信神的时候，我就去论断他，我就会觉得说，哎，你都是信的，你是不是不可靠，你是不是更不对，但是这是我犯了一个我去论断别人的这样一个错误。所以等到那个时候呢，我突然觉得，哎，我相信了这个神，那我就要受洗。然后我去，包括我去听牧师的第一堂课的时候，牧师说信而受洗，我就觉得哦，对，是的，我确实是因为我相信了，我就来受洗，我不是因为别的东西，我没有特别多其他的感情掺杂在里面，我就觉得，哎，我的逻辑线都理清了，我相信了他，然后我就来。受洗，我就愿意成为他的一份子。然后我其实在这里要感谢一下文献，因为我来到墨尔本，第一本圣经是文献姐妹给我的。然后我通过那本圣经，就是一直在一查，它是一个英文和中文双语的。然后我一直有在查，然后包括我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孤义姐妹，我印象很深，她当时见我第一次，她就跟我讲说。你跟着神的路走，就一定不会错的。你慢慢你慢慢跟着他走，你越早开始跟着他走，然后后面就会越来越顺，越来越通畅。我真的就是会，我一直记到现在。所以就是谢谢大家，然后神祝福大家。
现在请上来。我们一起跟他按手祷告，可以吗？我们听刚才姐妹讲，她是很理性的哈，最后呢，我听到感性出来了哈，给你发现神让我们有理性，也有什么感性，不是偏对理性，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